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和大家分享财富、健康、生活大小事，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半小时的时光也和大家聊聊跟健康有关的资讯我觉得健康当然它也是广义财富中的一块，如果失去健康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努力赚钱之余顾健康也很重要。那当然人家觉得这个身体疲惫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有的时候在工作上面也会觉得哇好累什么事都不想做为什么这时候觉得特别的想睡呢上班上久了这个乏了该怎么办，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告诉你咯。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健康每次讲健康很多人想要说那应该是针对那个这个年纪比较长的人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要针对的就是我们广大的上班族朋友上班族年龄区间也挺广的你说初入社会嘛，菜鸟也是上班族，那那种快退休的也是上班族，我们的一生花了好多时间在上班，三四十年都有那也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班，大家不觉得很烦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上班很烦其实这真的是事实如果可以躺着就能赚钱，你为什么要上班呢？你一定会有很多时候心态上觉得我心好累，我不想上班，或者是今天早上起床觉得这里痛那里酸，我觉得我的身体告诉我不想上班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源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邀请到于安我们今天要聊聊是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每天都是这样想
没有人的身体想要上班
对对对，我应该说事实上就是说生活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几次是我对于上班迫不及待但我想多数人对于上班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觉得心很累然后身体很累，你就觉得我今天起床的时候虽然我现在出门也来得及，但你就觉得说我好想请假，一定都会经常萌生这种念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它的作者群很有意思是一群各类的医生，我想医生也是观察到说很多人都不想上班。于安可以帮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挺特别的就是各类都有。我们先介绍健康可能是说心理相关的是什么咨商师然后肠胃道的就是肠胃科的医师，他们是众所有医师的一个组合。
对，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书可能都是某位专科医师他为某一个症状或某一个患者来写了一本书，例如说降低血糖值或者是高血压应该注意等等。那这本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呢，他作者其实是韩国的五位专科医师然后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叫做带听男，
带
着听诊器的男子，就是可能像韩团那样子就是有一个名字这样然后他是由复健科医师，然后内科医师，骨科医师，皮肤科医师，还有身心科医师就是综合他们不同的专长来写的这本书。
哇，所以大家就知道这几个类别，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不想上班的时候你大概都可以对应到某种镜头，就是可以对应到像刚刚讲不管是身体上或心灵上也是因为这个想法跟念头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影响我们自己的。不过我想回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不想上班的感觉就像很多人讲对我今天早上起来这里酸那里痛我是不是要在家休息一下才会好起来。在书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帮我们分门别类如果你是个上班族，你一定会有那种上班前，然后上班中，然后上班后，每一个不同阶段你可能身体都会给你一些讯号，然后这讯号会给你不同的反应。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你就可以打勾勾我觉得我常常在里面打勾勾
因为这本书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 给你一个上班族一整天的时间表，它不只是你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它连你早上睡醒，睡醒大家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早上睡醒觉得这里太痛没精神，然后上班的时候，然后中午啊下午，你晚上下班之后可能到什么健康问题，它就是都帮你罗列出来。
是，所以非常的细致哦。那我们今天就很细部的跟大家讨论哦，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理由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才会知道说原来我这里酸那里痛的时候，我可能问题点出在哪里哦。虽然总结结论就是我不想上班，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一般的酸痛啊，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挺困扰的。并且到头来，我想虽然我们都说不想上班，但我们每天还是为了生活嘛，我们还是得出门，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大家更细腻的去了解说，那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可以怎么调整。那首先呢，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从那种起床的时候就要说起了啦。其实起床最常出现就是你醒来吼，然后就真的不想上班。很多人说一觉醒过来哦，那个肩膀就好酸痛，就好像你知道，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前天太劳累。其实书中有帮我一些解答。
对，他其实说，很多人就是在早上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肩膀就是好像突然很痛。对，那其实书中就告诉我们，这跟你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睡错边，还是早上起床就下错边之类的。但其实书中说，肩膀的疼痛跟我们就寝的时候的姿势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对，那比起睡觉姿势呢，其实你日常生活中你一些不适当的动作或者错误的姿态是造成疼痛的主要因素。那书中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最常痛的地方就是除了腰之外，另一个就是肩膀了。那为什么会肩膀痛呢？可能是因为你的姿势不正确，然后导致你肩膀的肌肉受伤了。那在书里面就是也会有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来自己的肩膀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样子的问题。他说你如果把你的手往前水平伸直，然后往上再往上伸直，然后或者是横向伸直再往上伸直，如果你手往上举的时候你会觉得肩膀痛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代表你的肩膀的肌肉有问题。
是，所以大家不要再误解说会不会是前一天没睡好。当然有的时候你说落枕可能是真的前一天姿势不正确，但是如果你是反反复复都在早上起床的时候肩膀疼痛，更多时候是平常姿势或者是我们在运用这个肩膀运用手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妥当，然后造成的一些现象。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在打键盘的时候你手会前伸，然后或者是你坐在位置上的时候会驼背而导致这些症状。那这里他也有告诉我们说，那如果你因为这些肩膀疼痛然后你就是也放着不管它，或者是想说那我回家去哪里按个摩就好了，都不注意的话，然后没有去找医生来关心一下说你的身体到底怎么的话，就可能会演变成就是无时间啊等等这种长期的慢性病这样。
其实说按摩很多都这样，想说我最近那个肩颈酸痛嘛，就上班族就说那我下班的时候去按摩一下，去推一推，好像你按的当下好像有那种气血畅通的感觉，可是那种东西像是个恶性循环啊，你现在畅通然后又开始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啊，突然又你就反反复复得去按摩。所以大家不妨再检视一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哪里酸哪里痛其实它也是一个小讯号。那另外一个也是在早上会出现的，不晓得于安是那种早上会洗了头才出门，还是说前天晚上洗澡隔天早上就直接出门的那个类型？
我都是晚上洗好像会有人就是会传言说你在早上洗头的时候感觉头发掉比较多那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一个人他每天都会掉100根头发，
其实蛮多的，
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察觉，就是他在你睡了一晚之后他的生命周期就走到尽头，所以他就会掉下来，然后你在早上洗头发的时候可能会我怎么吹头的时候好像就是
头发掉了特别多
了一堆，但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然后所以不用过度担心那不过医师也建议说，因为你当你白天就是在外面活动了一整天，然后所以你身上可能有堆积一些灰尘啊或者是老旧物质，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在晚上洗头会比较好那他也就是书里也告诉说， 那如果是真的就是诶有掉发的烦恼的人的话、嗯、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掉发呢？第一个就是营养，就是你营养不足的话，你可能头发就容易掉。那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比如说很剧烈的减重啊，
哦对啊，
对对，然后突然就不吃啊等等，这个可能会是导致你掉发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洗发精，那有一些的洗发精是可以有预防掉发效果，但是这边就是不一一洗。那另外一个就是洗头的方式，就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用力的抓头啊、
哦、
或者是什么什么、
对啊对啊、
这其实会太过刺激，太过刺激你头皮跟头发，所以他说诶那你其实只要轻柔的按摩头皮，这样就可以不会就是导致你就是刺激到头皮，然后对你的头发造成不好的影响。
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说诶如果女生不是常常有些人可能会绑高马尾啊、
哦、
或者什么，
对对对，
他说如果你把头发绑得太紧的话、那你可能会引发牵引性掉发，就是头发绑太紧、那可能因为扯到他会就会容易掉发，所以他也书里也请我们要注意这点。
嗯，哇，我们在起床后就已经大费周章的先解决两个问题我们忙了这么久终于准备要出门了。其实他很细致的去分享很多可能是上班族的痛点，但实际上哦，在那个上班的路上也是一种煎熬啦。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诶今天又是 Monday Blues， 这个礼拜一总是不想要上班。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共感哦，尤其是那种连假过后啊，你不觉得就是想来又不想来，你不想想来的理由是觉得再这样拖下去好像也不是个办法啊，不想来就是觉得说我也好想待在家里哦，还感觉还没有休息够。诶这种 Monday Blues 毕竟每个礼拜都会遇到啊，反反复复出现，有的时候我都会好奇啊，是因为大家说到来大家都觉得礼拜一定要痛苦，还是说我们到底哪里出了状况呢？
对，它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诶这个并不是因为星期一这天是什么原罪这样子对对对，而是你当你觉得诶你隔天不想上班，我相信不想上班的人他可能不止星期一会
不想上班，他每天都不想上班，
每天想到要去上班都觉得很痛苦、
嗯、
对。那如果这种就是症状加重的话，你可能会睡不着，那你可能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没有宣泄到你平日的压力的话，那其实对于你开启新的一周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嗯、
对。那他这篇关于星期一症候群的文章是由这本书的心科医师来写的、
嗯、
那他告诉我们说诶其实你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或是觉得哦自己是因为星期一而这样，那这些日期都不是因素啦，其实是你的职场中可能有一些造成你精神上心理负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嗯、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像我也是那种晚上如果想到隔天要上班的事情，我就会翻来翻去睡不着，
对、啊、就觉得很不，
明天
最好不
要做什么事明天我讲了什么那对方会回我什么，那我在
想很多，
我会做什么会想很多，对。但是他其实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叫做自动化思考的一种负面情绪、
oh.
对，就是我们很习惯说诶别人对我讲了一句什么话，然后或者是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把它往不好的方向去发、
嗯、
例如说诶我同事没有马上回我，然后我就会想说他是看不起我吗、
嗯、然后生气了吗，
他是生气的吗，然后或者是我刚才回的是什么错的吗、
嗯、
然后或者是诶我或者是一直想说啊我上礼拜五时候讲了一个什么，如果他回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想了一个周末
对，想了一个周末，那这些都是我们职场中就是精神可能会造成我们精神跟心理压力，然后让我们不想去上班的原因。
嗯，
那他是告诉我们说那你要认知到这些其实都只是你自己心里面的推测跟想法。
嗯，
对。那当你有压力的话，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当然我们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压力、
嗯、
但是你可能要知道说诶这个其实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你自己想的，然后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跟朋友玩啊，去忘记这些事情，然后来让自己恢复成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是，
对，然后这样才能对抗星期一症候群。
我觉得想来想去啊，我大概还是会有星期一症候群嘛，那对我来讲有点仪式感，就是说诶礼拜一了就是应该要先挣扎一点。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说，对啊，那我怎么每次礼拜一都过得这么纠结啊，为什么礼拜一总是这么的排拒上班，它可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当然我觉得那个烦躁不是说让大家说诶那我以后就再也 不要在什么星期一症候群，这样压力也太大了，只是说我们去了解那个原因本身。那实际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除了心里那边想很多，想着啊等等就要继续再卡啦，不知道会不会迟到啊，还想着有的没的之外啊，很多人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开始走动才觉得我好像膝盖也酸，腰也很酸啊，尤其像那种赶车的路上啊，我觉得一跑起来喘得跟牛一样，这是通勤人的日常。其实真的开始在行动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身体的讯号会传达出来。
他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走路的时候走一走会觉得走没两下你膝盖就痛啊，或是腰痛的话，那其实可能是你的走路的方法是错误的
哦。
最很多人的话就是普遍走路会外八，对。如果各位如果有做过瑜伽的话，会常常听到说老师说你不要把你的脚外八，会伤膝盖什么什么。
对，
把你的脚往前。那所谓的外八呢，就是你的脚尖向外的角度就是大于15度到20度以上。那如果你习惯用这样的姿势在走路的话，可能会对你的就是腰部跟膝盖造成负担，就变成你在那边赶车或者是在通勤的途中，然后会一直就是给你的膝盖增加难。然后另外也有些人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可能站姿没有站好，所以他可能会往前凸啊之类的，就是这样走路，他其实也会造成你的腿部感到疲惫，然后可能容易疼痛这样。那他告诉我们说，那你其实要正确的站，正确的走，那你不才不会就是导致这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对，就说你的那个姿势啊，疼痛或者是酸痛是一种讯号啦，
是
就说对啊，我怎么没来由的这边酸那边痛，那肯定有一些原因。那反而是这种通勤的路上啊，你更能 get 到说对啊，我怎么现在才有这个反应哦，它可以提个醒。那其实在这个通勤路上之后啊，很多人下一个目标就是走进办公室打卡嘛。我自己的习惯啊，就是觉得如果我要开启那种上班的日常，我就一定要喝，我的习惯是喝热红茶，因为我不太但是你们去观察一下那个办公室哦，一定有很多的同事哦是一早觉得我一定要喝杯咖啡，有些人觉得说这就是开启我工作的仪式感
早上就去按咖啡机，
对对对。然后或者有些人讲说对啊，因为我早上这个早餐吃的少，所以我就是以一杯咖啡来替代，这是很多人上班最常见的情况。那很多人选择咖啡或茶，可能也有一个直觉的联想是说有什么咖啡因啊，比较提神醒脑啊，比较不会想睡觉啊，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就说一定要定期喝一个咖啡然后让我们开机。
对，它里面就是这里其实提到了就是咖啡对健康的益处，但是也可能会有害处
哦。
对，它是说咖啡它有各种成分，所以它味道是很丰富的嘛。然后里面的咖啡因可以让我们确实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那因为我们就是在喝了咖啡不久之后，我们的心脏就会加速跳动，所以才会有这种清醒的感觉。然后但是如果呢，就是你常常就是喝咖啡，喝到你觉得就是你不喝咖啡的话，就会开始头痛啊，开始
有反应，
恶心，然后烦躁不安，然后不喝咖啡就觉得哇，我今天非常忧郁。那你可能要注意说，这个可能是咖啡因中毒的症状这样子。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每天这样喝，然后他觉得啊，我还不够有精神，他又再去喝。
对，有人喝咖啡很多杯，
有人一天喝个三四杯这样子，一直喝一直喝。如果尤其是公司里面有咖啡可以拿，可能咖啡可以
泡，
咖啡机可以泡的时候，可能你不知不觉就会摄取太多的咖啡因，因为咖啡因也是一种有成瘾机会的物质嘛，它是一种刺激性的物质。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咖啡你就开始躁郁啊，开始有一些身体上不良的反应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要停止饮用咖啡。对，但是另一方面，咖啡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你适量饮用的话，它根据研究是可以降低就是心脏病的发生几率的，然后也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喝咖啡是对减重也是有帮助的。对，那所以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那重点都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另一方面，书里也提醒说，那以上的效果呢都是喝黑咖啡，如果你喝咖啡是那种糖要加两格啊，或者是
拿铁。
对对，我以前时候我很不喜欢喝黑咖啡，所以我喝拿铁我还要再加两颗糖，
很多
就把它全部倒进去。对，喝这种咖啡可能就是 但喝的不多也很不健康这样子、嗯、所以适量饮用还是最重要的。那提神的话它确实是有这个效果、嗯、
对，我真的有看到那种重度的咖啡饮用者，就像刚刚讲的，你一早就去泡一杯，他喝完了又觉得去泡，他一天下来真的很多杯。甚至我还有跟朋友聊天，因为他就说诶你怎么不喝咖啡，因为很多人觉得上班族就是很多都是选咖啡、嗯、那我是喝茶嘛，我说我不喜欢咖啡的味道，然后他就说诶你知道我这样一天上班下来啊，五六杯是基本的、欸、
哇，他是不是有点中毒的症状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他喝咖啡然后结果他水就喝得很少，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对，还是要注重水分的摄取、
啊、是诶、欸、我觉得这几个真的就是我们一般上班族很常见的部分，就像刚刚讲到的会有一些仪式感一些习惯，但是这个习惯本身可能出发点并没有不好，但它如果过多了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我们聊到在上班的那个过程嘛，尤其是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个词哦叫做什么薪水小偷嘛，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嘛有点滑水，就是说虽然工作过到了一半你一定会觉得说我们要适当的休息，
对，
那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就是你的这个同事啊在同一个办公室，你一定会发现或多或少在办公室当中哦有一些同仁哦非常爱跑厕所，并且跑厕所就像那个厕所有个什么洞一样，就走进那个厕所之后出来都不晓得是何年何月哦，这种也不晓得他是肠胃道真的不适还是他真的对厕所有莫名的依恋。诶这种办公一般办公室我觉得这是很有同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
对，其实大家都会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因为就健康层情况来讲，当然我们撇出来一些诶我进厕所可能想偷睡觉 啊休息滑手机的同事，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哦每天上班都肚子痛啊
频繁的跑厕所，
频繁的跑厕所，然后但是又去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嗯、你也不是什么真的就是感冒拉肚子啊或者是吃坏肚子等等，那就可能要注意说诶你有可能就是得了肠燥症
啊。
对，那肠燥症它其实是一种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却会让你肚子不舒服、嗯、会发生这些症状的一个病。那其实这个病的成因它是跟心理因素比较有关、嗯、那不管你是肚子痛啊，最主要症状就是肚子痛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等等，就是各种状交替，那可能就是因为说诶让你的肠胃对这个办公室对你的工作压力的表现都是特别的敏感，表现得特别敏感、嗯、所以会让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就是产生一些症状。要怎么样去消除这个症状呢、
嗯、
当然我们不可能没有压力嘛，但是他书中告诉我们、嗯、那你不管是走路或是轻松的慢跑，然后以及控制饮食也很重要，就是你如果容易有这种症状的话你就不要吃得太油的东西、
哦、对、啊、
然后也不要喝太多咖啡就是你已经就是诶肠胃很容易受到刺激，就不要再摄取这些很刺激的物质，对，然后也要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等等，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缓解症状。然后当然就是你的心里面有什么让你很压力很大的事情的话，那也是要试图找出来然后缓解它，那这样子都有助于改善这样子的情况。
嗯，
正声健康报报，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啊，所以其实更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oh.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嗯、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嗯，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上班族要外食，
嗯，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
嗯、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嗯，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嗯，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跟特别是跟 Omega 3是鱼油啦，
嗯，
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 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请看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比1以下。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对，就要怎么去算。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对 对, 對啊，或者说另外一個方法，把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都不错。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 2314912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像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仿佛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去。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小盖号。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